我们上次看到啊，耶稣进入圣殿，洁净圣殿。但是我们前一次提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从那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其实耶稣就是进入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周。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同三卷马太、马可、路加，都同样的是记载了耶稣他用三个先知性的象征行动来显明他是弥赛亚君王的权柄。所谓先知性的象征行动，我们知道在旧约，一些先知们神吩咐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做一个比喻，来传递一个信息，这就是所谓先知性象征的行动。譬如说这个何西阿先知，神吩咐他去娶淫妇，这个在人看是不合道理的，因为神十诫就禁止我们犯淫乱的罪，但是神却吩咐先知何西阿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乃是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这是一个比喻的行动，来象征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悖逆神，离弃他们的神，离弃跟他们立约的神。那就好像夫妻的关系，有一方对另外一方不忠贞，那就是犯了淫乱。所以这个神吩咐何西阿是用这一个象征的行动来传递一个信息，来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同时是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同样耶稣他用三个象征的行动，也是具有先知性的象征行动。一个就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第二个就是进入圣殿洁净圣殿，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他咒诅无花果树。这三个比喻的行动都是要来显明耶稣他是弥赛亚君王的权柄。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显明他是那位以色列人长久等候的弥赛亚，但是他不是骑着战马，是骑着驴驹，表明他这位弥赛亚君王乃是一位谦卑的弥赛亚君王，他要来担当受苦仆人的职任。然而他是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在十字架上被加冕成为弥赛亚君王。而他洁净圣殿是宣告他是超越圣殿，是比圣殿还要大的一位，他是圣殿的主。同时他这个洁净的行动也是一个比喻的行动，宣告神的审判。因此这个洁净行动同时也表明他是有绝对权柄的弥赛亚君王，来审判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和圣殿。今天我们要看的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跟他洁净圣殿的行动是很密切的相关的。咒诅无花果树乃是进一步来说明，进一步来解释耶稣洁净圣殿所宣告的审判。他是那位拥有绝对权柄的弥赛亚君王，是审判他的百姓，跟在最后将来末日要施行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他咒诅无花果树其实是进一步说明耶稣洁净圣殿所显明的这位弥赛亚君王有权柄来审判。那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事件，跟在马可福音的记载稍微我们看到不完全是表面上看来不完全一致。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他是把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情穿插把洁净圣殿的事情穿插在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情当中， 而且在马可福音里面很详细的记录了时间。所以如果按马可福音来看，那么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在他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天就洁净圣殿，但是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他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就进入圣殿。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就很清楚地把时间交代，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省略了这个发生的时间次序，就把洁净圣殿跟咒诅无花果树这个事情的发生浓缩成为两个事件，洁净圣殿好像是一件事，咒诅无花果树好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这两件事前后连在一起，就表明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是另外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进一步解释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如果按时间次序来看，马可记载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确实进了圣殿，但他四周看一看圣殿里面各样的东西，他就出城，晚上就住在伯大尼。第二天早晨清晨，耶稣跟 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耶稣肚子饿了，就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所以那么也是我们今天会讲的，耶稣找不到果子，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然后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就进入圣殿洁净圣殿，晚上又出城到伯大尼。第三天的早上他跟门徒再往耶路撒冷去，经过这棵无花果树，门徒就看见这棵无花果树完全枯干了，连根都枯干了。所以这是马可的记载很详细的交代了时间的次序，耶稣进耶路撒冷是礼拜天，洁净圣殿是礼拜一，咒诅无花果树也是礼拜一，而看见无花果树枯干完全枯干，以及耶稣给门徒给予门徒关于信心的教导是礼拜二。那么马太给我们的印象我刚刚说了，是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他就进入圣殿洁净圣殿，然后第二天晚上回到伯大尼，第二天往耶路撒冷去，耶稣肚子饿了，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在树上寻找果子找不着，就咒诅这棵树，然后这棵树立刻就枯干了。那我们晓得其实马太是故意把这个时间完全省略了，这是福音书的作者根据他们写作的目的，他们来安排这些在耶稣传道工作中所发生的事件。所以马太他把整个事情浓缩成为简单的洁净圣殿跟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并且这两件事情紧密连在一起来互相解释。那所以我们看到十八节说，清早的时候耶稣回耶路撒冷城，清早的时候大概是天刚亮的时候，耶稣回耶路撒冷城，然后接下来就记载耶稣咒诅无花果的事情，所以这个咒诅的行动也是一个比喻的行动，其实跟耶路撒冷城要受到的审判，耶路撒冷城即将临到他的这个毁灭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既然耶稣跟门徒是在清早的时候，也就是天一亮的时候就往耶路撒冷去，显然耶稣和门徒并没有吃早饭，所以耶稣就饿了。耶稣饿了，这是再一次显明耶稣他是神，但同时他也是人，所以他也会饥饿。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理性去解析，耶稣是神 人，他是神，他也是人。既然他是人，他也跟我们一样会饥饿，所以清早往耶路撒冷去，还没有吃早餐，耶稣感觉肚子饿了，于是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我们如果去过巴勒斯坦，我们就知道无花果树在巴勒斯坦是最普遍的果树之一。当然在巴勒斯坦还有很多的葡萄树、橄榄树，还有这个枣树 date、okay、那但是无花果树是在以色列最普遍的果树之一。这个无花果树通常在三月底的时候会发出小芽，这个小芽之后就会长叶子。那么秋天的时候跟我们这里一样，叶子就会落下。三月发出这个小芽，这个小芽其实是会发展成青绿色的果子，所以通常在前一年，虽然是三月发出，但是实际上在前一年的十月就开始有小芽出现，但是这个小芽出现以后就不长了，一直等到第二年的三月，这个小芽就会慢慢长，长成青绿色的果子。长出这个青绿色的果子以后，无花果树就开始长叶子。好像我们在纽英格兰，我们看很多的树是先开花，花开完了以后才开始长叶子，这个无花果是类似的。那么长出这个青绿果的果子开始长叶子，所以呢，如果你远远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就表示这棵无花果树上一定有一些青绿的小果子。这些青绿的果子味道不是很好，但是是可以食用的。等到六月的时候，这个果子开始成熟，那就可以有第一次的收成。但是真正完全的收成是在八月到十月之间，所以秋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现在你到以色列去，你就看到无花果是收成的时候。但是有时候这个青绿的果子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部掉下来，那树上就只剩下叶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肚子饿，他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他就走进这棵无花果树，他其实是要找找树上有没有这个青绿的果子可以来充饥，但是他找不到果子，树上只有树叶，那就表示说这个青绿的小果子都已经掉下来，只留着树叶在树上。好，然后耶稣就对这棵无花果树做出一个咒诅的行动，他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耶稣这个行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在这棵树上找不到果子来充饥，他就发脾气咒诅这棵树。但是如果真是如此，那这跟耶稣他有怜悯的心，医治许多的病人，赶出许多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与耶稣的怜悯是非常的不协调。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耶稣洁净圣殿的前文来了解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行动。耶稣的饥饿虽然不能够得饱，但是耶稣看见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给予门徒一个令他们难忘的实力的教导。所以耶稣不是因为自己肚子饿发脾气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乃是他看见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给予门徒一个令他们难忘 不会忘记的一个实力的教导，所以他立刻就做出这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但是耶稣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行动，其实是类似旧约的先知们宣告审判的象征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象征行动，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的向以色列人宣告审判所做出的一些象征的行动。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们他们常常论到无花果树，先知们以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在神面前的地位。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是如何呢？神在耶利米书，他曾经向耶利米先知要他看有两筐无花果，一筐好的极好，一筐坏的不可以吃。那么这个坏的不可以吃的无花果树，就是象征以色列在神面前的悖逆和败坏已经到了极点，所以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因此旧约的先知是以无花果来比喻以色列在神面前的地位，同时使用无花果树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耶利米先知，神要他看两筐无花果，一筐是极坏的，一筐是极好的，但是这一筐极坏的无花果树，神宣告审判要临到。同样的，譬如说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先知也是同样用无花果的比喻来论到神的审判。在以赛亚书28章第4节，以赛亚先知说，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北美古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用无花果，我们说出熟的无花果，那就是六月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说了，真正到全部要丰收的时候是8月到10月。有人看到这个出熟的无花果树，注意到一到手中就把它吞吃，这也是宣告神的审判。而无花果是来象征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现在耶稣他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给予门徒一个令他们难忘的一个实力的教导，所以他做出的是一个先知性的审判行动，他来咒诅这棵无花果树。既然这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耶稣就借着咒诅这一棵没有果子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来表明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徒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属灵的实质。他们在属灵上缺乏这个异果，也就是说属灵上是贫乏的。徒有宗教的外表，就好像这棵树只有叶子，但是没有果子，没有属灵的实质。在神面前，他们属灵上是贫乏的，缺乏异果。所以耶稣就借着咒诅这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来表明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实际的光景，就好像这棵树只有外表宗教的敬虔，没有真正敬虔的实质。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们，这些宗教领袖们更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意思就是说只有敬虔的外貌，但是里面却是不敬虔，所以不是真正的敬虔，只是外面做出来的敬虔，这叫假冒为善。特别是宗教领袖，但是 也是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洁净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外邦人的院成了一个买卖的市场，喊价、讨价还价、喧天价响。虽然他们还照常献祭，但是这个是一个宗教的外壳。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当时的以色列。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教导门徒一个实力的教训，让他们可以记住，不至于忘记。当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这个立刻一方面是强调立即，但是立刻也是强调这是一个神迹式的一个果效。因为耶稣一说这棵树就枯干，而且在马可福音说是连根都枯干了，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神迹。连根都枯干是表明审判的决定性和完全的毁灭要临到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这棵无花果树立刻枯干，就是象征即将要临到以色列人的审判会忽然临到，并且已经非常临近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记载，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圣殿连一块石头也不放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审判确实临近了，而且是会忽然就临到他们。那么耶稣这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咒诅这个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同时这棵树立刻枯干，就显明耶稣他是拥有绝对权柄跟属灵的能力，他是弥赛亚君王，虽然是一位谦卑的弥赛亚君王，来担任受苦的仆人的职任，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已经说其实十字架是他打败仇敌之处，也是他被加冕成为君王的地方。只是从人的眼睛来看，十字架是一个失败，然而耶稣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咒诅无花果树，乃是显明他同时也是有绝对权柄和属灵能力的大君王。他宣告审判即将临到以色列，用这个咒诅无花果树象征的行动来宣告审判即将临到以色列。原因是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他们没有属灵的实质，他们拒绝了神的弥赛亚，他们又污秽了神的殿，所以神，但是他们却不肯悔改，他们却刚硬他们的心，所以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他们。其实今天现在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机会接触很多的教会，我们就会看见许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神是憎恶罪恶的，而我们却安于活在罪中。我们不明白神虽然赦免人的罪，但神仍然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神向摩西启示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赦免罪过罪孽和罪和过犯，但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神的慈爱跟公义并不互相矛盾，神是绝对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神他的怜悯和慈爱，他愿意一再的宽容，很久的忍耐，以恩慈对待我们罪人，目的是领我们悔改，等候我们悔改。如果我们悔改，他的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总是讲神是慈爱的，我们谬解了神的慈爱，我们藐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不明白神憎恶罪，甚至我们还安于活在罪中。如果神的百姓犯罪，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悔改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我们的悔改是一个我们人生一个转向，所以这个转向是每一天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转向神，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降服他，降服于他，信靠他跟顺服他。所以但是偶尔我们会落入罪中，我们就必须再一次从罪中转向神，也就是我们必须悔改。如果我们真正的悔改，而且这个悔改是有悔改的果子，显明我们的悔改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不能够只是嘴巴说，也不能甚至哭得很伤痛，但是悔而不改，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因为这是一个转向，这是我们从自我转向神。所以当神的百姓犯罪，如果真正的悔改，那么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但是如果 不肯悔改，存着刚硬的心，那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他对他的读者来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在黑暗里行，就是活在罪中，甚至安于活在罪中。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我们却活在罪里面，还安于活在罪中，我们就是说谎，我们是不行真理。但是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与神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然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相反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他也警告他的读者，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表明他是以色列的长久等候的弥赛亚君王， 有权柄审判他的百姓，宣告神的刑罚。同样，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使徒彼得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前面几次也谈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罗马书十四章，他都一再的说明，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来得救，乃是我们的悔改有悔改的果子，我们真正的信心会活出信心的行为，或者说有信心的生活。这个我们的果子跟行为显明我们里面看不见的悔改跟信心，所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就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拯救，不至于被定罪。好，所以当耶稣行了这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也是一个审判的神迹，门徒看见了就稀奇。我们看见门徒的稀奇，从接下来门徒问耶稣的话来看，他们没有以耶稣这个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为焦点，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明白这个行动所具有的是一个审判的行动这样的意义，他们是以耶稣这个行动所显出的全能为焦点，所以他们感到稀奇。他们就问耶稣说，无花果树是怎样立刻枯干了。我们和合本说怎么，其实原文是 how， 无花果树立刻枯干，很显然这是显明这是一个审判的神迹。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耶稣咒诅这棵树，立刻这棵树枯干，表明这是一个审判的神迹。可是门徒却希望知道是怎样做成的，是怎么样做成这么神奇的一个神迹。所以他们说，这棵无花果树是怎么样那么快就枯干了，这是门徒的问题。这棵无花果树是怎么样那么快就枯干，他们想知道是如何使这棵无花果树这么快就枯干。我们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耶稣的回答不仅仅是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回答门徒的问题，因为门徒说这棵树是怎么样那么快就枯干了，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信心不疑惑，不但可以行刚刚我所行的这无花果咒诅无花果的事，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你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开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所以耶稣他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回答，但是他不仅仅用间接的方式回答门徒的问题，其实他乃是来教导门徒他们怎么样可以分享耶稣的权柄。我们看到在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医病和赶鬼，也就是说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所以门徒出去他们确实有权柄赶出污鬼和医治疾病。但是到了第十七章，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害了癫痫病，他的爸爸把他带到门徒那里，那时候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山上改变形象，把耶稣真正的荣耀向他们显明。但是在山底下，这个害癫痫病的爸爸把孩子带到门徒那里，要求门徒医治这个孩子，门徒却不能。所以耶稣从山上下来， 就发现一堆人在那里，耶稣上前，他们就把这个情况告诉耶稣。耶稣说，哎，这不信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于是就治好了这个小孩。但是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在那里耶稣同样提到，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挪开，丢在海里，也必成就。其实门徒以为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给予他们耶稣医病赶鬼的能权柄，他们觉得自己就这个权柄好像就成为他们固有的权柄，他们就靠自己。但其实真正能够赶出污鬼、医治疾病是耶稣的权柄。所以现在耶稣就教导门徒，他们怎样可以分享耶稣的权柄。耶稣就给予这个关于信心的教导，乃是要借着信心以及信心的祷告。所以什么是信心呢？其实我们讲信心讲悔改，我们不断的在重复，但是其实这个真理连我自己还继续不断在学习，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理性的明白知识性的，乃是真正从心里面去明白，可以真正过活出这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不断的强调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的人一定是真正悔改的人，二者是不可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强调要悔改，有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强调要有信心，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分开，这两件事情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180度的转向，是从我们的自我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或者我们说是从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人，我们整个人的罪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取代神。所以悔改是我们做一个人生的转向，或者说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最主要当然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因为你转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会转，你也真的是会为你的罪忧伤痛悔，为你的悖逆，向神的悖逆忧伤痛悔。但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意志的转向，所以是我们的意志做的一个人生的抉择。我们决定我们要做一个180度的，从我们的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当我们做了这个转向，信心就是我们放弃我们的自我，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舍己，我们真正是舍弃我们的我，我们放弃自我依靠，放弃自我的意识，一切的自我的决定我们都把它舍弃，我们完全的依靠神。同时我们承认并且接受神绝对的主权，而完全的降服于他，再加上我们对神的良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智慧和能力有完全的信赖，而完全的信靠他。同时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并且完全顺服神而行。所以我们看到依靠，放弃依靠自己，完全的依靠神，我们看见降服，我们承认并且接受神绝对的主权，不断承认我们是接受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在整个宇宙当中神绝对的主权，而完全降服于他，信靠。 对于神的良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和怜悯、神的智慧与能力，我们有完全的信赖，所以我们就全然的信靠他。同时我们查验他的旨意，并且完全顺服他而行，依靠、降服、信靠、顺服，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为什么跟悔改不可分？悔改是从我们的我做一个180度转向，转向神，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是全然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信心主要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个信心是主要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把我们自己整个沉浸在神的里面，或者说把我们自己完全没入神，所以是一种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所带出的全部的生活，是一种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所带出的全部的生活，所以就是把自己完全没入在神的里面，投入或者说沉浸在神的里面。这一种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真正的信心的生活。好，耶稣说，所以你们如果有信心，但是耶稣还加上并且不疑惑。我想我们对疑惑我们的了解就是，哦，我不太确定，我还有怀疑。所以不疑惑就是指我有能力驱除我心里面任何的不肯定跟怀疑，但耶稣所说的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不疑惑不是指，哎呀，我们有能力把我们心里面任何的怀疑、任何的不肯定都把它完全驱除。这个疑惑本身是指分心，是指半心信靠神，而更多以自己为焦点，这是耶稣所说的疑惑。疑惑的人是分心的，半心信靠神，更多是以自己为焦点。所以不疑惑的人是指一个人不分心的倚靠神跟信靠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神的信靠和倚靠丝毫没有摇摆不定，不是好像今天很有倚靠跟信靠的心，明天事情有一点点变化就开始摇了，对神的倚靠跟信靠就开始动摇了，这个就叫做疑惑。半心的倚靠更多以自己为焦点，不疑惑就是对神的信靠跟倚靠是丝毫不动摇的，不管环境怎么变，不管风浪多么大，不管人眼里面看起来好像是走到绝境，但是我们仍然是以神为中心的来信靠他。但是记住，信靠不是指神会照我要的给我，信靠是信得过他的慈爱，信得过他的供应，信得过他的良善，信得过他的智慧跟能力。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怎样高过你们，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我们可以信得过他。而耶利米先知在宣告审判的时候，神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神的赐福要把真正的好东西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礼拜三门徒查经说，不要积财宝，不要积地上的财宝，要积天上的财宝。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积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具有良善跟永恒的意义，被神所认可，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那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所以神要给的我们可以信得过他。其实我们信心会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疑惑，但心信靠神，更多是以自己为焦点，所以我们就会摇摆不定。因此雅各书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但是他说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就是疑惑。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信心而且不疑惑，那么耶稣说，你们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这里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耶稣说，门徒如果有信心而且不疑惑，对神的这种倚靠跟信靠是丝毫不动摇的，那么他们也能够宣告审判，就是也能够行像无花果树耶稣所行的宣告审判，同时能够对山说挪在海里面，山就丢在海里面，这是行神迹。因为山挪开，整座山投在海里面，这是一个神迹。所以门徒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他们就能够宣告审判，能够行神迹。这就是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怎么样可以分享耶稣的权柄。有信心而且不疑惑，不是一个魔术的公式，使得使徒有能力去做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有信心而且不疑惑的人，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是单单的倚靠、降服、信靠、顺服神的人。而且这一种的倚靠、信靠、降服、顺服是丝毫不摇摆的，丝毫不摇摆不定的。这样的人，神就使他有能力去做靠他自己不能做的事。换句话说，他可以分享神的权柄跟能力，但是真正行事的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门徒不能赶出那个害癫痫病小孩子身上的鬼，因为他们以为耶稣给他们权柄，那个权柄就是他们固有的。错了，他们不具有任何的权柄，乃是耶稣的权柄。所以这个耶稣在提出门徒这种信心跟不疑惑就能够做他们靠自己不能做的事，但是耶稣除了直接以回答门徒的问题，这棵无花果树的枯干来强调门徒也可以宣告审判，但是耶稣说对这座山，山是犹太人用来的所使用的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山是象征困难和障碍，所以犹太人说一座山就表明有很大的困难，有很大的障碍。门徒如果有信心，那么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山就会投在海里，这是指门徒就有能力可以去克服困难和障碍，能够做不可能做的事。门徒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而且是不摇摆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就使他们不但可以像耶稣一样宣告神的审判，也使他们可以行神迹，有能力去行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所以他们 对神这种忠诚不移的降服，这种完全的依靠和信靠顺服，神的能力就赐给他们，神的能力就使他们能够行他们不能行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腓立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为以弗所教会求三件事。第一个是他为以弗所教会求神能够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但是第二件事，他求神能够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荣耀。但是第三件事，他也是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多么大的能力呢？就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叫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乃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行使基督复活并且使基督被高举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去经历神这样的大能。当我们遇见很多人生的困难，不论这个困难多么大，如果我们真正对神有信心而且不疑惑，神就会赐给我们能力去做我们靠自己不能做的事，来胜过这个困难。所以我们最近门徒查经在讲登山宝训，讲到耶稣教导门徒要祷告说，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不是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因为圣灵曾经引导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其实更正确的翻译，试探跟试验在希腊原文是同个字，是可以翻译成试验，也可以翻译成试探。圣灵绝对不会引导耶稣去受试探，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是要接受试验。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是神确实会试验人。神试验亚伯拉罕，神试验人是要显明人心如何，也要使人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是接受试验，但是撒旦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来试探耶稣。所以耶稣胜过了试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被试探所胜。所以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他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路，神不会叫我们受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神的应许断章取义的来解释，我们就说，哎呀，我如果在受试探，神不会叫我过于所能受的，神要给我开出一条路来，那就是神知道我可以受多少，所以呢到了我不能受，神一定会让这个环境或者让事情有一个转变。不是的，乃是在上下文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背逆试探神，保罗说这是我们的鉴戒。 所以人自以为可以站立得住的人要小心。但是反过来，如果人依靠神，那么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一定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神要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是什么意思？乃是说，若我们依靠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真正这样依靠他，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这叫做开出一条路。神不会叫我们受过于我们所能受的，神会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去承受，可以不至于被试探所胜。所以在民数记13章14章记载，以色列人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回来，10个探子说那里的人亚纳族人又高又大，他们城非常的坚固，我们不能上去。但是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不管他们的城多么坚固，人身材多么高大，我们看他们好像巨人，我们自己好像蚱蜢，我们若是有信心，因为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神可以领我们上去。所以我自己也在我自己的一生里面经常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无论我们的困难多么大，如果我们真的是有真正的信心，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我自己在牧师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我申请到穆迪圣经书院去读书。我申请的时候，我申请一个叫做 unclassified， 就是没有指定是主修什么。我以为这个不指定主修就是可以半时间做半修生，就是 part time。但是后来他们收了我，才知道没有半修生，必须是做全修生。因为穆迪圣经书院到今天都是学费全免，学生完全不用缴学费，但是他们需要住校，所以呢，他们只要负担住宿费跟就是食宿费。所以一开学我就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个全时间，因为读神学不是读一般的科学，我自己是学生物化学方面的，读神学是读文学，语文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听讲的能力，然后全修4门课。那时候牧师在读博士，我们的小女儿啊是小学的2年级，大概是1年级或2年级，大女儿比她大2年。家事一切的事情，家里面我需要还是需要是我来做，对我来说这就好像是一个大山挡在前面。我去跟学校要求可不可以允许我做半修生，学校的教务处告诉我说他们必须开会做决定，在他们做决定以前我必须还是照样做一个全修生。有一天中午我吃了饭，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我在读神的话，我在祷告，神的圣灵就光照我，指出我的罪来。我真的就像这些面对要进迦南地，听见那10个探子报告说那里的人又高又大，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我觉得我的罪是我看见这个困难，就好像亚纳族人又高又大，我自己像一个蚱蜢，可是我却没有信靠这位神。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那天我觉得我的担子就卸下来了，虽然我还是必须照样履行我全修生的责任，一直到教务处后来开会决定，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收了你做学生，既然这情形已经收了你，我们就允许你可以半修，就是做 part time 的学生。好，那最后耶稣就给予门徒一个对于出于信心祷告的一个应许， 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其实我们如果按希腊原文直接翻译，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应许本身他的强调放在哪里。耶稣说一切的东西，他首先先说 everything， 所有一切的东西，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所以耶稣这个应许的重音，首先一切东西，希腊文的文法放在句子句首的这个字是一个强调，所以耶稣说一切的东西，然后他才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无论我们所求的。第二个重点放在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们刚刚已经解释相信或者信心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这个应许并不是一个涵盖一切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控制神，因为一切的东西，这不是涵盖一切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借着祷告来控制神，无论你们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耶稣不是赐给门徒魔术的力量去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或者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耶稣并不是要门徒，并不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成为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愿望的一个保证。耶稣这个应许并不是使我们借着他这个应许来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这个应许成为一个保证。这里耶稣说一切的东西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相信在这地方同样是指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信靠跟顺服他。所以一切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乃是与神的旨意和目的一致的所有的东西。因为只要相信，这个信心是完全的降服信靠顺服，所以一切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乃是指和神的旨意和目的能够完全一致的。所以只要相信乃是我们与神的旨意跟目的完全的联合，我们全然以神为中心的要神所要的，那么当然就必得着。我们把自己与神的旨意跟目的完全的联合，所以我们所要的乃是神所要的，那么当然就必得着。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了类似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门徒的一个应许，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耶稣说奉他的名无论我们求什么他都会成就。奉耶稣的名意思就是与耶稣和耶稣的旨意跟目的完全的联合。奉一个人的名乃是与这个人跟这个人的旨意完全的联合，所以奉耶稣的名，那与他的旨意完全联合，我们无论求什么耶稣必然为我们成就。所以这一种信心的祷告不是祈求神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更多渴望为神做什么，求神所要的，祈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这才是真正信心的祷告。这样真正信心的祷告就必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仍然是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看到先求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们仍然是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但是为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什么就给我们，其实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一切都是神，从神而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物质的需要，我们属灵的需要，免我们的债，我们道德的能力，能够不进入试探，胜过试探，能够有能力不犯罪，这全是倚靠神。所以整个祷告还是以神为中心，即使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是要首先以神为中心，求神所求的所要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来先提出这个为神的国，神为神的名，神的国跟神的旨意来祈求。所以信心的祷告所经历的能力是来自于神他的无所不能，但是神这种无所不能的能力唯一的限制就是神自己绝对的主权跟旨意。换句话说，神绝对不会做违背他自己的旨意的事。神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是神要做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一定会按他的旨意跟计划来成就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有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这一种无所不能乃是受神自己的旨意和他绝对的主权所限制。换句话说，信心的祷告是具有无比的能力，但是神不会行跟他自己不合的事。因此诗篇135篇第六节说，神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在海中，都随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因此耶稣教导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必须运用信心，但是信心是放弃依靠自己，而完全依靠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我们祷告需要用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放下我们自己，不是我要我所要，我们是完全依靠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祷告不是把我们的意思加在神的身上，要神来为我们成就。祷告是把我们的生命向神的旨意完全的敞开。所以真正信心的祷告不是设法使神改变他的旨意，真正信心的祷告是企图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不是要去改变神，不是要把我们的意思加在神的身上，让神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向神的旨意完全的敞开，来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所以信心的祷告是使神的同在进入我们的处境中，于是我们越多信心的祷告，神在我们的处境中，神的同在就更加的丰富，他就必定来做工，成就他的旨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耶稣三次预言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被定罪，而且被杀害，这是神的旨意，他很清楚，他又必须。但是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也有完全的人性，面对十字架他就忧愁，极其的难过，他跟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就去祷告，他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从他的人性，他在面对十字架，这确实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曾经承受的一个受苦，因为是神的愤怒，神对罪的刑罚完全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在旧约里面，杯常常是象征神的愤怒，神把他的杯给列国喝，喝神愤怒的杯，象征神的审判。所以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不是借着祷告来求神照他所求的来为他成就，叫这个杯离开他。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乃是把他的生命向神的旨意完全的敞开，他借着祷告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生命跟生活中。所以他不只祷告一次，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乃是借着这个祷告从神得着，从神所赐给他的能力，他可以完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个使命。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们提供一个榜样，又好像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先知读耶利米先知的书，书上说被掳70年为满，当他读到耶利米书说预言他们的被掳70年为满，他就转向神祷告，他承认他们他自己以及当时以色列人和他们列祖的罪，然后他呼求神的怜悯，他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被掳70年为满。这个耶路撒冷的荒凉70年为满，神要再一次把他们复兴，神要再一次带来一个复兴。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虽然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旨意，因此有些人说，那何必祷告，神早就已经定了他的旨意跟计划，神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参与在他来以他的大能成就他的旨意，他定的法则，这是神自己定的法则，他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他有能力照他所定的旨意跟计划来成就一切，但是他要我们借着祷告使得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更丰富的，他进入我们的处境与我们同在，他可以来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他一切的计划。我们的祷告是很重要的。以西结先知22章，神说在面对以色列人国家如此的悖逆和败坏的光景中，神寻找一个人防堵破口，但是他却找不到一个。这防堵破口当然包含很多方面，但是包含这个祷告。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明白，其实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达成神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我们的祷告 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的祷告是表明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省察一下我们的祷告是如何。我自己最近也是因为我们在查登山宝训，也不住的在省察自己，也学习这一种信心的祷告。真的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确实以神为我们唯一的盼望。这个唯一的盼望意思就是说，神有真正的智慧和能力，神是真正的良善，真正的公义，真正的有慈爱和怜悯。我们可以把自己完身完全不保留的投身在这位良善圣洁公义又有慈爱的神的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放心的没有保留的投身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真正的悔改不再以自己的事为念，乃是以神的事为念。我们转向神，我们是盼望神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希望神的国度可以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因此一切受造物都尊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当然这是一生的学习，我自己 这一年多两年以来常常向神求，求神教导我信心的祷告，也求神加增我对神的信心，也是经历看到神非常的信实，真的是一步一步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开始逐渐不再是头脑的知识，实在是我在神面前能够活出来的一种生活，一种真的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一种在思想上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来影响自己整个生活。当然我也常常求神帮助我，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自我的思想，我知道很多时候我看一件事情我会以我人类的观点去看，所以我经常第一件事就来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来管理我的思想，求你给我换一副眼镜，戴上你的眼镜来看这些事情，从你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有你的心，以你的心来思想，来对这些事情做出回应。所以我是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但是真的是经历这种的信心，这种真正可以以神为中心全然的依靠降服信靠跟顺服他，这真的是很有福的，真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总是要自己想要的，我们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我们在不断的挣扎和悖逆当中，如果我们不肯在这些挣扎中悔改转向神，其实我们只会越来我们的心会越加的刚硬。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去默想，也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以你的话为宝贵，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听见了，可是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常常在讲比喻的时候呼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求主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朵，真正的听见是包含顺服。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眼瞎，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我们感谢你 基督的光已经照亮，我们真的是可以谦卑的到你面前来，来寻求你的光照明在我们的心中，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借着真理的圣灵领我们悔改转向神，并且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也能够操练信心的祷告，使神你自己的国度可以实现在这地上，你的旨意真的是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